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这个成文书论述记上礼拜进行到1696页，但是我们从1695页复习一下，这个是第五个小段。你看它的1694页最后一行的科判是料检发业润生的增减，也就是呢，发业无明跟润生无明在十二支里面啊，它各用哪一些？所以你看1695第一行就讲何缘发业总力无明，只有用无明一支，润业未中别立爱取。那为什么润业的呢要用爱取两个？他问这样问题，那下面就回答：虽诸烦恼皆能发论而发业为无明力增，然后呢理由呢就是无明具有十一殊胜事故，所谓啊为所缘等广如经说啊，那所为所缘等，这就是那十一胜，就是缘起经里面讲的，也就是最后这几行所缘胜啊、形象胜啊，一直到这个水转胜、十一啊、对治胜啊，所以呢发业无明，只要立无明一个就好了。然后翻过来1696，于润业为爱力偏增，说爱如水能握润故，但是呢一定还要漱灌溉，漱漱的灌溉方生有涯，所以一前面呢是爱如水，后面是取如同要常常灌溉，这时候呢 有爱有取啊，才会呢润生啊，照说呢润叶分二的理由都到这里啊，那对比前面啊这个发叶不没有那个重发意，所以只要立一个无名就好了啊，不像这边润生的话呢要速速灌溉，然后呢增上的爱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才会有这个有枝这样子啊。然后这个为什么还有一行呢？虽取之中摄诸烦恼而爱润胜，说是爱增，爱取的取啊、哦，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观点呢，取里面有，也可以这么说，是包括很多烦恼，但是呢爱润胜，故说是取只是爱的增长，爱增而已，不需要再用其他的这个取当中的货了。哦、所以他只是补充说明、哦、那只是要说明说呢这个润业的呢就是用爱跟取，然后呢发业呢就是无明，然后呢这个无明的十一殊胜上礼拜稍微提过了，但是呢就说他这个对治胜第十一对治胜、哦、好像呢没有写得很好，所以呢再看一下啊，这个对治胜原来人家呢缘起经的本文啊，缘起经的第二卷他说呢，云何无明对治殊胜，世尊告曰，有二妙智对治无明，何等为二？一依他因或不依止，少分有量法界妙智，这是用来对治无明的。第二依他因全分无量法界妙智，就是用对治无明的这两个，那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所以他下面有补充说明，少分有量法界妙智，为何所缘，有何形象，作何行验作何事业啊？那世尊就回答，少分有量法界妙智呢，是沿着四圣第十六形象做无明等烦恼业生一切杂染离系事业，也就是说呢他最主要是对着无明所造的这一些杂染啊的事业啊，烦恼杂染事业的对治啊，那是沿着四圣第十六形象而有的智慧啊。那全分无量法界妙智呢，为何所缘，有何形象，作何事业呢啊？世尊告曰，此智意如是四谛为其所缘，除地相想清净形象，入一切种诸地形象，于作有情一切意力趋向形象啊，所以他的形象就多了。所缘一样是四谛，但是呢 有这样子的清净事项、清净形象，还有入一切种地啊，一切种诸地形象，还有做一切有情义力的趋向形象啊、哦。所以这个对比少分有量法界智，是声闻做有情一切义力，无有背弃趋向。可是独觉啊，那就有背弃形象，这个是少分有量。那全分无量法界妙智，做一切烦恼所知恶障离系所依事业。这句话就关键，我最主要是看这一句，可见少分无量那个 少分有量少分有量法界妙智呢，它并没有办法像全分无量能够对治烦恼障所知障。主要他强调的只是对治烦恼障，但是他没有写这么明白啊，因为他这边只要写做无明等烦恼业生一切杂染的离系事业。但是呢，到了全分无量的话呢，他就特别写做烦恼所知恶障离系，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做证得一切种子极尽法界所依事业，又可以做救济一切有情一切灾患所依事业。所以可见呢，这个全分呢，就牵涉到菩萨道里面的对治烦恼障所知障之外，还可以证得一切种子，又可以救度一切众生啊、哦。所以因此这边的文字呢比较我们不是习惯的，但是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少分有量跟全分无量啊，那就不是纯粹的像这个义言讲的啊，没有观察之平等性质，或者是正体智厚德智，或者是身空法空啊。所以怪不得集成篇跟他讲说，你解释那么多无有一当，因为什么？你没有好好看缘起经哦。那法华玄奘要集，他还是呢有延续着那种义演疏演的那种讲法啊，就是二空无漏智方能断得，他还是用身空法空哦，瑜伽行有漏心皆断不得也啊。那诸烦恼罗汉断得，无明住地烦恼罗汉亦不能断啊。所以他没有像这个缘起经讲的这么全面啊。所以这个疏义演这用的这个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啊，去说明两种妙智不完全等于缘起经的，或者是正体之后的智，或者是身空法空。你说身空法空应该可以啊，但是呢最主要他这边有证得一切种子极尽法界，还有救济一切有情一切灾患，所以都跟成佛度众生有关的。那你身空法空你要衍生出去，你才能够讲到这些。你单独讲身空法空智的话，好像没有办法涵盖那么广，只能够这样说，但并不是说他一定错了啊。所以他才说呢啊，解释很多啊，无有一当，这集成篇也未免太严格了一点啊、哦。好，大概呢，这个就是无明十一个殊胜，所以呢，发业无明一支就可以了。然后论业啊，论惑论业位啊，1696啊的第二行啊，所以论位呢说爱取恶。虽诸烦恼皆能润身，宜润业位爱力偏真，所以专门讲爱，先讲爱啊、哦。那何以知者？诸论为说视爱为极地，圣教呢皆说爱如雨水，能握能润，故不说于。那既然这样，那干嘛还要多一个取呢？啊、哦，所以他第四行才说，那这样子的话，相对前面发业只要一个无名就好了，润身或那有爱就好了，你讲的这么重要啊，这个爱对于这个润身这么重要，为什么还要多一个取呢啊？所以呢下面就是说，这个爱虽然力量强，但是要速速灌溉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七行，若身有芽必须要速速灌溉，如灌田等，今者且依 爱之初后分爱取恶，刚开始是爱，但是你要不断的灌溉，不断的爱，不断的增，所以才是呢变成取，其实有多现行的爱惑，你那个爱要不断的起现行，不断的起现，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所以才引用《十谛经论》里面第八卷，这个十谛呢不是只有经，是经论。第八卷讲了说爱真名取，所以初名爱真了之后才叫做取。这样子、哦、好，所以发业之意，如果发业那边的无名，发业就是发了就发了，不可能再重发，重发的就是另外一个业啊、哦、所以发业呢不可重发，所以只要一个无名就好了，就好比一个芽生出来就是一个芽嘛、你再生是另外一个芽、但是呢灌溉的话，水沃润时可得盐素啊，可言得速速灌溉，这样子，所以不一样在这边，哦，那下面呢是为了要配合下面的论文，就怎么突然多出倒数第三行这一段话呢？就是呢，假设有问出这样问题：前出取体，前面不是讲取里面还有其他的烦恼吗？何故此处还有十谛经论都说取只是爱的增长而已呢？哦，所以这个是故意这样问，然后呢你一对照那个成为是论的论文，就发现虽然取之里面有包括其他的烦恼，但是呢爱论胜特别有明显，在爱的增长这边呢说它的取，所以特别这样定义它、啊、所以就把它整个连贯起来、啊、做这样的说明、啊、那至于呢第三行诸论为说四爱为极地，哪四爱、哦、那诸论当然就用瑜伽师利论做代表，所以在五十五卷瑜伽师利论、啊、问何故于极地为四行观，犹有四种爱故，此四种爱当知由常乐尽我爱差别故建立差别，所以这个四爱就在这里，初爱为缘，建立后有爱，第二第三爱为缘，建立喜贪俱行爱跟比比希乐爱，所以最后爱为缘，建立独爱，当知此爱随诸自体、啊、所以这个最后这个爱就是呢沿着这个我来的，所以才会写最后爱为缘，建立独爱，此爱随诸自体，我爱嘛、哦、所以四个爱啊，爱与自体亲密常护，后有爱呢是求当来自体差别，这是后有爱。第三个喜贪俱行爱啊，于现前或者是已经得到可觉得可爱的色香色身香味触法起贪爱着，所以现行的东西紧紧抓住，不愿意让它跑掉，啊啊！那前面这个呢是对自体，啊，亲昵常护，然后呢求后面继续还要有，啊，那已经有了，希望不要失去，紧紧的把握住，啊，然后比比希望爱与所与可爱色等起希求爱，啊，那希望更多，啊，所以四爱就这红色的这四个爱，后有爱，喜贪俱行爱。比比希望爱、哦啊、沿着常乐我净而来的、哦、好，这个就是他说的四爱为极地、哦啊、爱如水、啊、然后呢把爱跟取分前后，所以用成为书论定证、啊、这样的问答就很明显知道我们这边要看的是什么、啊、且一出后分爱取者，什么叫出后，于一无名所发之境速速即贯，必有出后，一刚开始只是爱，后来你不断的追取贪着，后于爱尽深深染着，才叫做取、啊、所以刚开始叫爱，后来就叫做取，因为你不断的深深染着，不断的要，不断的舍不得放下，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啊舍不得，这样子。好，那十谛经论刚说了，这是十谛经第八卷，受染着叫做爱，爱增长叫做取，从取其有漏业叫做有， 是从这样三句来的啊，触受受来之后是爱，爱来是取，取之后是有啊，所以它就是根据这一句话，爱增长名取啊。那书一言呢啊，就是说呢，其实有多现行爱惑，就是那个第几行，那个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其实有多现行爱惑这个。他就结合前面跟后面的曲，前面有四种爱，还有九种命中心俱生爱，还有分别俱生爱等啊，他又多加一些这一些。说实在话，我们真的凡夫对这个这些东西的贪着，处处都有这样子的染着的爱啊。好，那可是世间人认为呢，这个是需要有的啊，否则呢就不叫做有情众生，不叫做人类。
我讲那个九种命中心，然后俱生爱，那个是什么？
哎，怎么又突然问我这个？这九种命中心，你为什么不自己？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查字典呢？我发现，不是你这个资料早就给你们。啊，为什么碰到那些不懂的名词，不晓得要查字典，就一定啊？我没有记得，我只知道命中都有。曾经研究过了，相续力是命中心，不要用九种，我们用命中心去查就有了。哦，那讲义有写了，哎。这边哦，起自体境界当生伤害当引伤，所以这个九心轮会有关系吗？我看有分，应该不是。我认为这九种应该是跟九地有关，三界九地应该是跟这个有关，一定是死前了，只是说这个九种命中心是详细的是哪几个，他要知道的就是哪几个哪九种。对法论里面有九种命中心，为舍上帝法门底下，上帝命中下地，上帝命中上，九种命中心加这里。这里
三，各有三，然后下面还有六种
啊。
刚看好像是想三界三次，然后另外下三种，然后下面还有六种，
各有三呢、啊、
跟相续有三，各有三，
对啊，都有三，三乘三呢、啊、这是数记。那么眼密里面，对，你看这边一定是这个，三界中命中欲色无色生相续，欲界莫生欲界，哦，生无色界，所以三界各生三界，三乘三，嗯。
然后下面有看若生余种有六种经，
对。对，应该是了，三界乘以三嘛，每一界各有三。这边呢，你看三界不管它哈、哦，这个是各润身心各有三故，三界乘以三。嗯，对法论里面讲的啊、哦。好，那么再来最后两行啊。哦，俱时 取之摄诸烦恼，爱润生胜，说是爱真，不是没有其他的。所以这边的取是对着爱来说的，否则如果单独要去定义，要去了解这个取，还有其他的说明。例如他说《瑜伽八十九卷》讲能取所取所为取都叫做取，这个话哇，我想哎，我们看过好像蛮熟的，一查原来是1660那边啊，1660的导五，导六啊，导五导六这边，瑜伽上下四取三四取体三文不同啊，第一个卷十啊，为取四取四十取体，二呢啊卷九十三，原四取贪为四取体，三若能取若所取若所为取都是四取的体，这个是在卷八十九卷，所以总共有三处，所以他才会说瑜伽上下有三文不同，卷十卷九十三卷八十九，否则他一刚开始呢讲说这个取就是就四取啊啊四取啊，那么这个呢这边的就详细的讲啊，取要怎么解释，有这么多的地方啊。好，所以这就是1696倒数第二行还有最后一行讲的说啊，取还可以有其他的解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就不采用那么多的解释，而是采用的是爱的真上啊，就是取，所以一个前一个后啊，前的话就刚开始起爱，然后呢取的话呢就速速的增长这个爱，那就变成取这样子。好，到这里是第五段，我们刚开始今天上课的时候刚讲的第五段发业无明跟润生无明啊的差别到这里，然后呢1697页的开始这边的问其实就是第六段的料简啊，这个如果你没好好读的话那奇怪，这边的问答跟前面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这边完全呢只是呢用假设这样的问题，然后呢才会得出呢中间1697中间这个成慧思论的答案啊，那么也就是说答案是什么呢，先从答案再看回问题就知道，答案就是呢1697页中间成慧思论的文诸缘起之皆依自地分号，不要用逗点分号，但是呢有所发行啊，就是这个行可以依他地的无明，如同呢在下地的无明可以发上地的行啊，如果不是这样不尔出乎下地然者所起的上定就不能算是行之，因为呢那个上面那个地的无明还没有起，怎么哪来的那一地的行之呢，如果你一定要呢这一地有无明才能够发这一地的行的话哦，那这样的话这一个出地修定伏下地染所起的上定，比如说欲界所起的初禅色界的初禅定，那个定算色界的啊，那算上界色界的行，那你说一定要有出这个出禅的啊，出禅的无明才能够发出禅的行，不是啊，你人在欲界啊，但是你在欲界可以修禅定修到得出禅了啊，那个出禅就算是你的行啊哦，所以他才会说可以呢依他地的无明如同下地的无明启发上地的行之，只有无明起行可以这样子从他界的无明起他界的行，否则的话其他的缘起之都要依自地，所以他就说诸缘起之皆依自地，所以我还会说中间呢要弄成分号 有所区别。所以第六问答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无名缘行行缘是这样的，十二支是都一定要三界九地都是一定要当地当自己这一地才能够互相缘起吗？哦，那不一定，你可以是下地的无名发起上地的行之，只有这个特别，其他的话都要依次地这样子。这是就是这个问答。哦，所以你看第一行他就是要假设这个问题，诸缘起之若生此地，为皆此地亦有他地，可不可以是他地的无名起行，然后呢他地的行起事，他地的事起名色这样子。哦，所以呢他说可以这样吗？啊，如果可以这样有什么过失？那若为此地只能够是本地的话，可是缘起经啊卷上呢有这样的文，你怎么去会通呢？啊，那缘起经什么样的文呢？啊，所以其实他就是引用缘起经去问，世尊何缘不说爱取二种能生缘起与行为缘？世尊告曰：爱取二种自界所行有分际故，所以者何？欲界爱取与彼色界或无色界诸不动行等为等起缘，不应道理，非境界故，所以不可以。欲界的爱取不可以作为等起缘，变成升起那个行出来。哦，所以呢第三行第一句话就看了，爱取二种自界所行有分际故，有一定的范围。哦，因为呢不应道理非境界故。哦，可是呢缘起经另外一段又说，无名与离欲界或色界类能生缘起作等起缘。哦，如果爱取不行，那无名为什么这段好像又可以呢？哦，离欲界或者你本身是欲界的无名，然后呢离欲界或者是色界类的能生缘起作等起缘呢，为什么又可以呢？哦，又言如是无明由此所起非理作意及果为伴，能为彼界不动行的缘等。那也就是说这两段的缘起经就是意界无明可以起意界行，如果爱取不可以作为意界的缘而起行啊起有啊等等的，那为什么无名可以给行，异界的无名可以给异界的行做缘呢？啊，若得异界之后起异界之，那《瑜伽师论》五十六卷为什么又说啊这样子的话啊？诸有随身何界何地，当知有之，即此所设，就是此就是你身在哪一界哪一地。你就是只能够是这一界所设的有知，你不可以跨界。哦，啊，所以缘起经本身啊就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对比瑜伽师地论五十六卷更是强调缘起之都一定要当界当地。可是为什么缘起经里面特别有这么一段啊，异界无明可以起异界行这样子。哦，那到底缘起经真的有这样子互相矛盾的吗？看起来有互相矛盾，但是结语呢就是成唯识论中间这一行字，如果广泛的讨论整个十二缘起之要互相缘起皆一致地，只有无明发行可以依他地的无名，同时呢再举例如下地的无名可以发上地的行，就是呢欲界的众生修出禅定可以修成功。 如果不是这样的解释的话，倒数第三行啊，出伏下地燃者所起的上定就不能算是行之，因为他还没到欲色界去啊，彼地无明犹未起，他还没到色界地去啊，这样子哦。所以就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哦，就是算我们看懂了之后赶快先把重点告诉大家，免得哈、哦、初学的人看这一段哈、哦、可怜哦，一开始不知道看什么、哦、首先刚开始看那个奇怪，这边的问题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啊，怎么后来接下来答案就是第六问的问答啊，跟前面没有关系哦。但是呢，你说那这样的话，你那个陈六的科判要不要摆到前面来？也可以啦。如果你把中间那个陈六的科判摆到前面第一行的前面是 OK， 但是呢，当时候我们就跟周老师讨论过说，那科判的位置要怎么摆？基本上就跟在那个论文的旁边，也就是科判完之后，接着就是论文。不管他前面啊、有什么样的铺梗哦，那如果照你这样说，那这时候1696的倒数第四行那个五三的科判是不是也要摆在第五倒数第五行的问的前面呢？那整部的书你的科判都通通都要移位，而且你还知道从哪边开始他是要给下一段做开始的，你如果没读过你还不知道窥基大师到底是怎么安排呢？所以后来就干脆科判就是摆在论文的前面、哦啊、自己要研究的人自己要搞清楚、哦、到底哪边开始算这一段落的开始、哦、这是补充说明、哦、好，那缘起经的上卷的文，看他本来的经文，爱取两种自戒，他这边有特别写自戒所行有分际故，所以者何？欲界的爱取给色界或无色界诸不动行等、为等起源不应道理，这经文通多了。欲界的爱取要给色界无色界的不动行为等起源不应道理，非境界故、哦，那么如说欲见爱取二种于不动行，以此类推，色见爱取于无色界诸不动行，或无色见爱取两种于欲界行或色界行，即以色见爱取两种于欲界行，也一样不应道理。人家经文前后都讲得很清楚，一看经文就知道哦，他是这个意思。那窥基大师只是为了要说明就引用一段而已哦，所以一定是只有在自戒啊，自己这一戒而已。然后呢，下面这一段，世尊告曰：诸有未离欲界贪者，色界爱等未得生处，若无生处，则无堪能，所以不是色界不动行的缘。写得更清楚，你还没有离欲界贪，色界爱等未得生处，无生处就无堪能，所以不能够作为色界不动行的缘啊。如说色界爱取两种于其色界诸不动行，如是无色爱取两种于无色界诸不动行，因之意耳。比喻色界或无色界有过患生，其有功德作意想见，或依教法，或依回法，发起如是非理作意，能为彼界不动行缘才可以。哦、要当戒的啊！所以如是所起非理作意无明所引，如是无明由此所起非理作意，即果为伴，能为彼戒不动行缘才可以。所以中间这个有点重复，所以窥基大师呢就给他省略啊，要无明跟非理作意而变成有行，才能够变成行的缘起。哦、所以 彼不动行，亦为无名，以为甚缘。复有一类，一无有爱，造诸福行或不动行。彼犹如是，无有爱故，基于诸见，诸有见多过患。无有爱，当然就是求无漏道啦，啊，甚道无漏道，岂更希求当来诸有？然于无有不如实知，由无知故，不得诸有针对之道，又。无知故，于非对治，岂对治想？造诸福行不动行，又是道理。如是诸行，因之为用，无名为缘，非爱即取为诸行缘。总之，后面只是多余的啦。我只是看到，哎，这边也很有用，哦，也就是说，你很想要修对治道，但是呢，你不如实知，哦，所以不得诸有的真对治道，甚至呢，把非对治岂对治想。所以你所修的其实是福行，或者是你修的只是禅定啊。但是呢，总结呢，这些呢都是为用无名为缘，不是爱跟取为诸行缘啊。所以这边反而就更加强调发业无名，就是无名一支这样子啊。这是原来的经文。那意蕴的话呢，他就解释窥基大师所引用的所谓离欲界呢，就是色界无色界。那色界内第四行最后那一句话，无名给离欲界或色界内，哦，所以离欲界就是色界无色界，色界内就是色界的净分定，能生缘起者，比二界的行之，这样子，哦，所以他只是挑重点解释你看不懂的这段话，哦。然后再来就是呢，第六行，意界无名起意界行，哦，为此地道，这个意界无名意界行啊，此中难云，若生此地，诸缘起之皆为是自地，可是缘起之上面竟然可以啊，因为呢，缘起经里面呢，世尊无名爱取三支皆是烦恼，即说无名之与意地行为缘。说无名可以给异地的行作缘，为什么不说爱取两支可以给上帝行为缘呢？啊，难易就是爱取也是算是能生缘起啊，为什么只有无名可以，爱取不行呢？世尊告曰：爱取二支妄行之，不许异地，必须同地。为什么我用红色的疏眼就把缘起经里面的重点就在这里，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重点我才看懂整段话啊。爱取对行之不能够异地，要同地，因为爱取有一定的范围，遇见爱取就不能够给色界无色界的禅定为缘啊，不应道理非境界故，可是无名可以，无名可以给异地的行作缘，哦，所以后面这一段也是一样啊。初禅，但是它多了一个名词，初禅未到地定，是能离欲界染，所以欲界无名可以给未到地定具实行具实施行之作等起缘及等能起，或色界类就是二禅的未到地定，乃至第九个啊有顶的未到地定，辗转都能够做等起缘。例如呢，初禅给二禅的未到地定做的行之做等起因，乃至无所有处的给非想非非想地的未到地定做等起因啊，哦。然后色界类就是以后未知定是前未知定的等同流类啊，哦。然后呢，无名到异界行等，这段意思就是许异地无名能发异地行之啊，哦。像欲界里面起不如理作意的因生无名，无名就是果，所以因跟果啊，不如理作意的因，然后无名是果，因果两种名为伴啊，同时相应心心所也可以叫做伴。所以欲界无名能发初禅未至定中的行之，哦，意思就是说你在欲界里面虽然带着欲界的无名，你能够修修修修到未到地定啊，哦，然此无名必不能发初禅根本定中的行之， 也不能发二禅未到地定或者是根本定的行持，他只能够先发到未到地定的行持、哦、所以以上地皆然、啊、这个等于比刚刚呢我们所了解的多了一点点东西。你可以得临次，不得隔月发。像我们欲界的无明可以发初禅的未到地定，那你要发初禅的定跟二禅的未到地定中间定没办法，等于你要先浮下来， 你要先得到升到初禅地，没有说一定要初禅天哦，你要先得初禅地，你才有可能呢用初禅地的无明，然后呢发中间定的行持不动心。你也不可能一下子跨越过去到二禅根本定，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只能够临次皆临次发，非隔月发。
那他这么说，就是说你在欲界修禅定，最多只能修到未净根定，然后未到地定。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误会成这样。我刚一直跟你强调，如果你要得初禅定，你一定要先经过未到地定，你才会到初禅定。你有得到初禅定地这个地，你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到中间定，然后在中间定再变成二禅。因为你并不是像出果、二果、三果这样子的一种断无明的方式，你是用修禅定伏无明的方式，所以它只能够临次，不能隔月发，并不是说你一定修不到初禅、二禅，不是。
就说你要先一定要进到净根定，然后才可以修初禅。
嗯，然后你有初禅，你才有可能再往上进到二禅。啊，这东。顿根的啦，一共也拢顿根的、啊、而且如同我刚刚强调，它不是用慧，它不是靠慧直接上去，它是靠定这样一层一层上去，它是靠定伏无明上去的、哦哦、那他下面的问答呢，说、啊、为什么不可以 啊如太子未得正位，不得起恶行，他是用譬喻，比如说你还没有得到国王位，你不可能做国王的恶行、啊啊、我原先以为这个太子讲的是悉达多太子、啊、什么什么不得、啊、那原来他是一个譬喻， 你太子位你只能够做太子位的恶行，你要做国王的恶行，你必须要先得到国王的位、哦、是这样哦。那么他继续，未到地定中有染意，为什么 不同自地无明发自地未到地定行之呢？答不然啊，要断欲界九品或尽。那这个就是我们待会课本看的这个、哦、所以呢我们先看没关系，要断欲界九品或尽，方得起未自定无明能发自地行之。若上八地根本定行之，为是自地无明发，若得根本定，皆得自地烦恼，皆得起自地烦恼。例如太子已得王位，能发恶行，然必无上地无明发下地行、哦、若退起下，即有自地无明发自地行，故知异地无明发异地行之、啊、念完了，看回来，看回来课本这边画，你只要把课本这边看懂，你这边就看懂了。你看哦，第倒数第六行第六问、哦、他说以上那个问，前面二四六七七行这些呢、啊、这七行就是第六问，诸然后回答你，诸缘起之皆依自地，这种说法是瑜伽师地论五十六卷的文。如果有所发行，可以依他无明，用的是缘起经的经文。这是怎么说呢？这为什么是等呢？等同这个呢？因显其事为一为多啊。什么叫做显其事为一为多？ 五十六卷的诸缘起之皆依次第，这是多分。可是如果是依异地无名起行，唯有一，只有一种状况。哪一个状况？下无名发上帝心，其他十二缘起之多分来讲，都要能够依次第。安内艺术哦，是这个样子的意思。所以你看五十六真的是这样说吗？啊，五十六真的这样说啊，诸有随身何借何地，当知有之即此所设，那就是第七行啊，这就是五十六卷的文啊。哦，所以呢苏一言就是说，这个异地无名可以放在异地行，人家五十六卷是这样写啊，就一定要当地当界啊。你敢那个吗？敢不同吗？啊，敢啊。为什么不敢？就是因为我依据的是缘起经啊。但是呢缘起经讲的这个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下地无名方上帝心，只有这种状况才适合用缘起经，其他的十二支的缘起都要根据五十六卷，尤其是第一问。所以这时候你明白了之后，再来看观心法要，你才不会误会。观心法要呢，它一样假设一个问：诸之相望为是为在自地，或与他地亦复为缘呢？啊，诸缘起之皆依自地。一般来说，他没有写多分。一般来说，然或有之所发行业，亦依他地无名，如同下地无名能发上帝行。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说呢，这种状况就说不清楚。福下地染所起上帝之定，应非行之。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上帝之无名还没有起，哪来的行之呢？不是要无名原行吗？你还没到初禅天呢、啊、还没到初禅地啊，所以那边的无名能够依着这个无名起行吗？不行啊。哦，所以他窥基大师的藕益大师的优点就是他多了一句话叫解释：必先得彼定矣，彼地无名方得现，所以才依着无名而起行。可是现在竟然你还没到初禅地啊，这个叫做离生喜乐地，你还没去，竟然你可以有那个定的行之出来，因为你已经服欲界的染，所以你能够起上帝的定，只有这种状况，否则其他的缘起之都要不出自界自地。这样，所以你是了解的时候再来看观心法要，你才看得懂。原来他是这样的问答，让我们简化了这个第七段的料件。哦，那下地无名发上帝行啊，他这边呢就故意，你看懂的人才知道要问这个问题，没看懂的莫名其妙他问这个问题干什么？这个时候是跟那个什么修道见道有什么关系呢？啊，他说你这边用的下地无名发上帝行，是修道的无名发还是见道的无名发？啊，然后呢是福前八品余之一品能发上行佛啊。没看懂前面你问这个，谁会知道你为什么这样问？答案是什么？所以前面已经说过了啊，就是你譬如说你要发起那一个非想非非想定，那你起码要到哪里？要到无想处，那个四空天里面那个倒数第二啊，无想处定，你才有可能呢用着无想处定，想服无想处定的无名，然后发非想非非想定的伟大地定，才有可能。否则你太前面你服不了。 上不去，这样子，哦，所以他这个下地无名发上地行，不是局限在欲界未到地定跟出场的关系而已，他只是举例说明。他用的是下地上地啊，他也有没有说欲界跟色界啊，哦，好，那如果诸缘起智，其他的缘起智的话，就一定要依智地啊，那这个呢，就是跟五十六卷的文，随何界和地法都一定要同地色，约多分说，也就是说十二支当中的十一支，哦，那么今一支少分皆是支地色，于无名少分能发，就其中一支就是无名，其他十一支都要遵照这个原则，只有无名，无名呢分两边，一边是质地色，一边呢是下地能发上地，这样子。所以这时候这个发行依无名同取缘起经的经文，而且只有下地无名发上地行之，所以经跟论，缘起经跟瑜伽师地论各具一义，义不相违，哦，那此如何等，也就是说呢，倒数第五行那个此如何等，应显其事为一为多，此为有一，哦，一开始看了有看不懂，这是什么什么为一为多的，对不对啊？原来他说此问义者，既许异地缘起之得与异地缘起之为缘，那这个事啊，是整个十二支都可以，都是异地给异地，还是呢只有一支的异地缘起之为缘呢，是为一为多呢？答，只有一支，哪一支？无名，而且还有下地的无名才能给上帝的心，哦，是这样，哦，所以苏超你看懂了，跟苏超这一段就只是在复习而已了，啊，诸缘起智皆依智地，这个就是五十六卷的文啊，有所发行依他无名同取缘起经，是跟依据缘起经来的，哦，那么五十六卷的文就是说，啊，不管你哪一界哪一地，缘起智都要智地，约多分说，所以十二支里面十一支都这样啊，一支的少分啊，就无名支一部分也是要根据这个原则，一部分才可以是呢能发上帝行之，因为这个是缘起经的经文里面讲的啊，所以经论两种啊各具一义，这两种字，这个字莫名其妙出现一个字，代表多出来的字，这是跟种子有关系吗？啊，哦，两种各具一义就好，跟种子有什么关系啊？有时候呢，这一些没有经过校对以后，让我们后面的人要看反而呢头越昏，你知道？这是哦，然后来倒数第二行一六九七，倒数第二行。你加一个字，若，假若不许下无名发上帝行者，那这时候出伏下地长所起位置上定，应非行之。哦，所以这个叫做不尔。如果你不允许下地无名能够发上帝行，那出伏下地长所起的位道地定位置的上定，就不叫行之了。要入彼根本定，离九品欲尽，后时方起彼地无名故，加个故，这样前后文就看得很清楚。第一个加个若，最后彼地无名故加个故，这时候你这样子看就看懂，哦，你要一定要入彼根本定，你要离九品欲尽，后面才会起那个出禅定，有离生喜乐定，离生喜乐地的无名啊，哦，可是呢尔时彼地无名犹未起故，你说你只是在未到地定呢，啊，你还没到离生喜乐地啊，彼地无名犹未起故，彼有漏定就不能算是无名所起的行之啊，没有无名之啊，无名之故，但既然还可以叫行之，所以可见呢它就是真的是无名所发，这时候的无名是哪个，那就是下地的无名发出来的， 发出来的形式。哦，所以疏一眼干脆就给他写白一点啊。你看他说呢，书里面讲，若许未到地定有染，也要离欲界九品境方起未是定中的染而发业啊。那就问得根本定所起所行，为其彼地烦恼和无明发。他说呢，也是用欲界无明发的啊。谁得彼定从未起上地无明故啊，那以得根本定初起未到地定此何无明发，那就是用上帝发哦，那已经到那里了哦，那你用那个离身喜乐地的无明发啊，没有问题啊哦，只是还你还没到那一地的时候，你可以用欲界这一地的无明去发那个未到地定哦。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所以你看第二行一六九八一第二行，此意即显五十六说一多分说，啊，可是经的意思呢？缘起经的意思就通于切是论的有依他地，亦无为也。啊，不要忘记，经是可以下地无明发上地行。论是不可以，所以因此他才会说今义通论有依他地亦无为也。你看这边疏一眼的讲法，这段话会经缘起经论说啊，这个标点符号是后来你看我用红色，我后来觉得要这样，如同缘起经跟欲界四谛论的说法，异地无明而异地行为缘者，是具自他界，这样叫做通论。啊，今要通论，啊，也就是说呢，爱取等约自界，无明可以约他界，所以叫做通论。啊，那依他地就是呢，整个十二支来说。更依自地，可是就有无明之依他地与异地行为缘，所以经加论加起来一起说就可以呢有依他地。你不要单独用于切四谛论而已，你把经跟论，因为缘起经也没有反对可以依自地而缘无明起行啊，缘起经没有说不行啊，尤其他讲在讲爱取的时候就写得很清楚啊，就是要自地啊，只是在讲无明起行的时候就可以下地起上地这样子啊。哦，所以第三行此文可显未至无惑，不得根本尽不起故。哦，所以疏一眼这一段他说你看此意即显上八地有漏位置定中皆无烦恼，由不得根本定故，不得起上八地烦恼也。你还没有得无漏啊，哦，那么这个你不得根本定，所以不得起上八地烦恼，哦，所以你要照规矩这样下来、哦，好，最后两句，但是下地初起位置皆如此发啊，这段就是身在欲界初起初禅未到地定行之，就是欲界无明能发，以此类推，初起二禅中位置定行之，就由初禅中的无明发，乃至初起非非想地未到地定之，即用无所有处无明发。这就是我刚讲的，我就是根据这边，根据这边，所以我才说他们这种解释呢，在天台中来讲顿根，而且呢是先修六行观的那种，不是直接走无漏道的，是用六行观俘获的那一种啊。哎，你说啊，看起来好像就是根气比较差的，哎，拍摄一般的人都这样，你就是你自己多厉，你想看看你就知道啊，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啊，你 稍微有一点点禅定相应的境界力的怀疑该被害，对不对？你哪里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个还是欲界的无明所发的那种未到地定而已，你的欲界的无明都还没有解决呢。哦，所以这个根本行之啊，业用下无明法，根本定未起上无明，所以这个也是用下无明法。也就是说，你要得上面的定，都还是要依着下面的无明下去修定来的。所以才会说，这看起来就都用的是那种六行观糊惑方式，不是直接从那个无漏道定慧等持那种方式去修的。好，这是第六个问答。第七个问答料简，你看他的课判第四行，身上下地缘何受其爱啊？问题从上下地身下上者，注意看哦，从上下地身下上者，彼缘何受而起爱之？此第七问，从上身下，从下身上，彼所能论当身之爱取，用何地受之为缘？是身当地，当身地为当身地，还是现在地？哦，你说这问题是什么？啊，窥基大师说，应该你要先问说，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哦，即受缘爱，请问你以前的了解，受是现在生，爱是现在生，哦，也就是说，触受是名色六入触受是现在果，爱取有是现在的因，你都以为都是现在，所以从受生爱。当然嘛，是在当生现在地，不是当他的当是什么将来哦，不是当下哦。窥基大师用当生都是指将来来生，不是当下哦。所以你看他说何以有此问？即受缘爱起啊，受之后起爱，现起受之啊，与来生的爱亦蒂固，因如无明发行，许亦蒂成。可不可以像前面你讲的啊？无明跟行是不同地，受跟爱因为也牵涉到现身或是当身，可不可以亦蒂受生亦蒂的爱？回答你，彼爱一缘当生地受，若现若种，于理无为。可以，可以。所以你看到倒数第四行，随其所应，彼爱一缘当生地受，当生地就是来生啊，哦，两个状况，若具时现行受，若前时种子受，两者皆可，于理无为。给这细节，给这寡清楚的，伊就不爱写，伊就讲若啊，啊你若要先去细节，你就是要用顿号。若具时现行受，若前时种子受，顿号，于理无为。所以倒数第五行的论的文才会说义也可以，缘当生地的受，不管用现行受或者是种子受都可以。 所以回过头来你看他的问题，从上升下或者是从下升上，那个能润当生的爱取作为能润之的爱取，所润是什么？所润当然就有咯、哦、有啊生啊这些、哦、这样子能够作为所润当生的爱取，当生就来生了。请问他是用是自地的受之为缘，还是用将来要生爱取那个地方的受为缘？你反过去问看问题就知道是这样。所以现到底是现起的受之给来生的爱，还是说这样的爱就一这样子的受就一定要是跟爱是同地的，还是可以异地的？简单的问就是问这个。哦，所以他就给你答案，可以是当地的啊，具实现行受，就是跟爱同时，那个受当下就生出爱。那也可以是前面的种子受，也就是他用的是种子的受，当作缘起而生起爱。好，了解了这个，你再来看疏议言他的用词。问义呢，此能论的爱是用当生地的受之为缘而生爱，还是用现在地的受之为缘而生爱呢？这个缘者借假借受而生的爱之，请问爱之是怎么生的啊？何意有此问？到这个许义地为成此问者亦云，即许就如同前面无明可以给义地的行之作缘，那是不是可以义地的受之也可以给义地的爱之作缘，才会又问出这个问题来啊、哦，那答案随其所应，这个与现行爱同时相应的染受能够生爱。既然讲现行爱同时相应，那受跟爱当然就同时咯。此与爱相应受就是境界受，直接当下接触到境界你产生的感受啊，那境界受就是这个无明处为缘所生的染受，此染受方能为缘生爱，就是同时爱受跟爱同时。那如果是前面一点，受是前面一点的前十种子文啊，前爱种子者其实是啊，不是，其实应该是前受种子，真又错了一个字啊，他们又没有交代出来。前受种子者即是四等无果中的一熟受之，这时候把那五个四名色六入触受只是种子啊，所以是一熟受，受之种子为境界受，种子亦能为缘生爱，这是用种子，还没有起现行啊。此文亦名自地受生自地爱，定一同地受啊，然后呢，从异地生异地，异定一同地者，啊，此解亦云：若自地死生自地，亦依自地受为缘生爱，即是爱之定一同地受也。若欲借死生出禅，即于当生出禅地中受而生爱，爱亦定一同地受也。所以同地受是受，是之受也。总上是第一解。啊，你讲的讲啥？你在讲啥？你看倒数第三行，1698倒数第三行，那倒数第二行，这个是第一节，这个第一节用的是正受之啊、哦，然后最后一行，你看那最后一行倒数第二句。此非受之， 所以不同在哪里？倒数第三行，义原当生地寿，民自地死生自地寿，定一同地，从义地生义地，义定一同地，叫做义。你说、哦、你一个说什么看看都没呢、哦、你在
看我懂，就是说当生地寿，就是说你这辈子的那个寿是那个爱的，是就是 同一世的，所以他说同地，那后面这个我就不懂什么地地生
来，再把书一眼这段解释、哦、再看重新看一遍。首先呢，解释具实现行受，也就是说呢，这个爱跟受都是现行，不讲种子，讲现行。现行爱同时相应的受染受，因为同时相应的受生出爱出来，所以此与爱相应受，就是境界受，境界的受同时就生爱、哦、所以境界受就是无明处为缘所生的染受，这染受呢为缘才生爱，这是现行。现在呢不讲现行，讲种子，这个用个前受的种子，也就是说爱前面的受是种子了，不是用现行受，是讲种子哦。所以你看倒数第四行最后两句话，前十种子受、哦、所以这个时候的种子受是指那个四名色六入五果中的一熟受之，也可以当作境界受，也可以为缘而生爱之。那这个时候的种子跟受同地不同地？一定同地。那现行呢，前面那个现行那个呢也一定同地，但是如果种子受是讲种子还没起现行，等到它起现行的时候，那个起爱之已经来到了异地，是这样的。你看自地受生自地爱，定一同地受啊，从异地生异地，一定一同地，就是呢自地死生自地，在地死了，欲界死了生欲界，欲界死了生色界，哦，自地生自地，自地死生自地，依自地受为缘生爱，所以爱之定义同。可是呢，如果是欲界死生出禅，这时候呢是依当生的出禅的出禅地中的受而生爱，所以爱也定义同地受。这种讲法就是呢，他后面那个前十种子受，不是现行具实现行受，所以他特别举例跟你讲，这两句话不同，但是呢都是义缘当生地受，欲界死生欲界，欲界死生出禅天，这两种状况所起的这一个爱，都是要根据当地的受，欲界死生欲界，欲界死生欲界，这时候呢那个爱还是要依着欲界的受，欲界死生出禅，出禅的爱也要依着出禅的受。可是你说出禅的受哪里来？在欲界的时候来的种子带到色界来， 原来这复杂的呢、哦、所以他说这是第一节，最后一行才是第二节。现在畜兽亦为爱缘，如彼无名亦地缘。可是呢，这个呢不是正受之啊、哦。你说什么叫不是正受之？你看意蕴的解释，俱始当于啊，前种子受是正受之。我们在解释那个四名受六入畜的时候，不是说它是无果种吗？那个才是真正的受之啊。俱始现行受不是正受之啊，非种子故啊。所以俱始爱必染污故，非正受色。或有解云：正受之通种子跟现行啊，讲无果种子啊，做爱缘那就通现行。所以因此于其论才会说受之名杂，因果杂哦。但是呢，他虽然这样解释，他说你还是以前面那一个解为正，因为于且不说因果具正受啊，正受之的话就是讲的就是种子啊、哦，所以原来是这样。那第二节呢啊，他说你看朱一言说在这一行第二节啊，例如刚刚举例的欲界死生到初禅，欲界中的受，欲界的受做初禅中的爱为缘，这个就跟那个下地无名发异地行啊，此呢是异地受受缘异地爱，可是这个样的受不能够算正受之，不能算受之，那也可以说得通。不像第一节哈、哦那么的明确的界定，俱始现行受，前始种子受，哦，所以他说此解不及初解，次异地爱取不得论异地有之，这样子。初学如果学十二缘起，学到这边大概就完蛋了。现在讲啥，我可以不要学十二缘起之呗。
所以他那个最后一行说，此非受之有殊缘意。
对。虽然有点像种子味，但是又不是正受之，也就是说正受之的话就是从种子的状态去说的，但只是他只是说你可以这样解释，就如同你的无名可以发异地行一样，所以才会用个异字，异为爱缘，这样子，如彼无名异地为缘，这样子做异地行的缘，这样。最厉害最麻烦的不好，最搞不懂的就是这个。嗯，好，那这样懂了之后呢，下面很多问答都只是呢补充说明而已啊。第一个，发业之祸，异地为缘，润身之祸，也就是说，那个无名原型可以异地，那个是发业无名嘛，可以异地为缘。那请问，润身之祸也可不可以以此类推，可以作为异地的缘？答：不可以。发业是等起因，殊故。可以通异地，润生祸是生起因，亲故为自地。其实这个前面缘起经说得很清楚了，爱取只能够是自界所行，只有无名缘行啊可以异地，爱取对有而言一定要自地。哦，再来第三行问。 那受源于爱啊，书能说通义谛，那行给事作缘，是不是也可以义谛为缘？可不可以以此类推？因为你说受跟爱之间可以有这种义谛的关系，那行跟事呢？啊，无名原行，行原事嘛。哦，那无名原行可以义谛，那受缘爱也可以义谛，那行原事呢？他说呢，受源于爱是做缘起因，所以是比较疏，可以通义谛。行缘事是义熟因，比较轻，所以一样又回到为自力。所以凡是轻的啊，就不可以是义谛，一定要自力。疏远一点的等起因呐、缘起因呐、都可以哦，你可以做这样结论哈、那第五行问，那何故四等生等？另外问题了啊，无名缘行，行缘四嘛，然后四等，然后呢，爱取有缘生生等啊，开合不同，也就是说那个生，你说呢，相当于就是四名色六入的开头，生命的开始嘛，哦，然后开合不同啊、所以一个开成五个，然后呢，生到老死就开两个。可是行跟有聚合为一，为什么这样差别、好，这个问题如果没搞懂，我们先看疏远对这段的前面的解释。等起因是什么意思？无名有圣功力，等能发起福等三行，或福等三行等从无名所发起，这样叫做等起因、好，这补充说明了哈。那现在回到第五行跟第六行的问答，你看他，你先看答案，你就比较看得懂问题。答：业在引因，造作明行，为爱取润，转明为有，无别体事，故复不开。意思是什么？回答的意思是什么？你看意蕴的解释啊，意在引因造作明啊，三业生口一三业具造作故，或者是呢浮非浮不动啊、都叫是造作，转明一行故不开之。可是如果被爱取润的转明为有啊，虽有跟行跟无果种子被润具能有果啊，故同一有别不开之。你再看回问题啊！我当时也想想半天，这是什么回？你看哈、行无名缘行，行下来是四名色六入五个，开成五个。那你有爱取有的有，不就是也要开成五个吗？那为什么只用生老死？然后生老死其实是什么？五蕴。其实只是五蕴的一个说明，生命的开始跟开始衰变跟死、所以呢生老死没有开，四名色六入处受开，因此他的问题就在这里啊，开所开出来的所引的跟所润的啊，一个有开一个没有开啊，所以四等生等啊，一个是所引的，一个是所生的啊，不是所论所生，一个所引的，一个所生的，开合不同。那一个能引的，一个能生的，为什么都只用一个而已？问题问这个。所引的五个，所生的两个，有开合不同。可是能引的行啊，跟能生的有，都只有一， 为什么这样？把业在隐因，造作明行。哦，只要有造作，不管你是浮行、非浮行、不动行，都叫造作。它只是隐因而已。可是如果被爱取所滋润之后，转名为有知的话，这时候有知啊，跟那个行啊，一个是能隐，一个是能生，所生的生老死其实没有不同于四民受六入畜受啊，所以无别体是故乎不开啊。所以我觉得意蕴这边我不晓得为什么要引用这个，但是呢 我在书眼那边也看不到恰当的答案，但是他这边是说，当你的这个行被爱取论转名为有者，虽有行跟无果种子啊这样子的不同，但是呢被论俱能有果，故同一有别，故不开之啊。所以行跟有都是能够呢有果，行能有果，然后呢有也是能有果啊。我认为他这里面的字用的不太好，但是他意思可能就是这样啊。为什么问话的人说，哎，他居合为一，然后呢无别体是故乎不开，就是行跟有都只有用一个，因为它都是有果，不管它有的果是变成是五支或者是变成两支，所以行跟有都只有用一支不开哦。因此他下面就追问，有从业来说如行为一，可是那个有通非业啊，何故不开哦？所以反而是呢，你把这四行一起看呢，哦，就知道前面的问答大概他的意思哦。那有啊为业，如行为一啊，但是呢有通非业，何故不开？答：有中虽通业与非业，而具近有后有果，亦是均平，总名为有，非为如行，无非业性，故不开之。所以有不开的原因是这样，不管业非业，但是它都可以近有后有果，总名为有，还不如像业还可以分成浮行非浮行，然后呢不动行，这分成三个呢。所以既然它都是呢具近有啊后有果，干嘛还要特别再开成其他的呢？哦，好，最后两个问答。问何故未润叫做行，润了之后才叫做有啊，哦，他说这个简单，初出造作叫做行啊，初造易显，初名为行，有果才叫做有，润以方助故才很明显啊，哦，所以后面用有，前面叫做行啊，哦，有果啊，那行的话纯粹就是造作的意思比较明显啊，所以这个问答很好回答啊。那问倒数第三行，问何故业有三种，何名行有，润或但一爱，还一定要分成爱取二呢啊？那么答：一润果不生，方分爱取二，三业能感果，合力行跟有名。三业就我们刚刚说的浮非浮不动都能够感果，所以是力行力有。可是呢如果只有一个爱润果不生，所以一定要分成爱跟取，不断的增长那个爱，不断的滋润灌溉，前面讲了要树灌溉方生有芽，是这样哦。所以你怎么知道是这样解释？那你看书一眼就帮我们 何故业有三种叫做行业，三种就是弧形、非弧形、不动形，那被润的时候才叫做有之啊。那这样的话润位为什么还要分成爱跟取啊？所以把问题搞清楚之后，他的回答就清楚了。只有爱不能够润果生出果，只有一个润果不生，一定要有两个。可是这三种业都能感果，不管是行或是有的讲法哦，所以这个业行啊有啊啊都可以说好 OK 啊。然后呢这个卯山定四破邪，这个休息十分钟再来。然后1699最后一行，卯山定四破邪门，怎么突然出现卯山？你看哦，这个它前面的科判是哪里呢？你先翻到1655，中间这里不是说十二支略以十门解释，咚咚咚咚咚咚这样下来，然后呢，这个第几行？二四五，第八行，八费力增减，四诸妨难，九定势破邪，这个定势破邪就在这里，所以这个就是十门当中的第九门。然后因此呢，卯出在哪里？1669，这个他把它定为卯出，其实呢是他的十门里面的第七支，1669的第四行七，你看能引所引，料减诸论对事。然后呢八在哪里啊？也就是他的卯二，1683。1683中间卯二，费力增减，其实就是他的第八门。然后因此1699最后一行这个卯三定势破邪，其实就是那十门里面的第九门。所以因此你看1700的第三行才会写九定势破邪，为什么写个九？就是1655那边的十门的第九门啊。所以如果不是有电脑的话，我们根本搞不清楚，奇怪这边突然跑出来一个卯山，然后这边又写个九定势破邪，怎么这个卯山跟九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样来的，1655那边来的哦。好，因此呢这个定势破邪呢，你看到1700，此十二支十因二果定不同事，因中前期与爱取有，或异或同，若二三七各定同事。二三七是什么回？先告诉你答案，二三七就是最后一行1700最后最后两行1700最后两行，这十二支里面几个一定同事，生了死两支一定同事，爱取有三支一定同事，无名等前七一定同事，无名行到四名色六书畜送，这样七支一定同事，这样叫做二三七各定同事。否则的话呢，如果你整个十二支算起来只有一重因果，1701最后两行如是十二一重因果，就足显轮转及离断长，施设两重等于两重三世因果，实为无用，或因过此便至无此啊，无穷便至无穷啊！你这个两重三世，那你有可能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啊，就便至无穷啊！所以呢，公干人的三世两重因果哈，公干想要弄不落用啊？是啊。嗯，是啊。
所以他十二支就分十因二果这样子就讲完了。
对。所以你看啊、哦，我把它用比较白话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的用词，原始经典中没有 没有做具体的叙述，但是到了部派佛教就把十二支呢 说成是三世两重因果啊。无明行是过去世的恶因，四明是六入畜兽，是现在世的无果啊。然后呢用这些来说过去现在的一重因果，接着呢爱取有，这个是现在世的三因，最后的生老子是未来世的恶果，所以用现在跟未来的一重因果，所以合起来就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两重因果啊。南方佛教大圣的佛教都把十二缘起之解释为三世两重因果，一般佛教传统的说法，但是瑜伽行派的法相中，尤其是护法系统，把十二缘起之解释为两世一重因果。假设无明行到有是现在世，生老死就是未来哦。那如果无明行是前世，生老死就是现在世哦。所以这个就是课本这边讲的，就这个哦。那说一切有部是把它解释三世两重因果，但是呢说一切有部呢再把这十二缘起分成四种，刹那缘起、连复缘起、分位缘起、远续缘起。刹那缘起呢是十二支作用于同一刹那，同时论理关系，天台中继承这个也有讲到这种十二缘起，刹那的十二缘起哦。连复缘起啊，它是把肉体跟精神啊，这分开说，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变化，我们的身心的活动一样依着这个。直白话我没有去查俱舍论到底是怎么讲这个哦，为什么还分成肉体跟精神的这个连复缘起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怎么一回事不是很清楚俱舍论的用词是什么。但是呢一般我们所理解的就是分位缘起，就是刚说的三世两重因果，就是分位缘起。这成唯识论跟数记常常用的就是这个落论分位什么什么的，就讲了这个哦。那远续缘起的话呢，就是呢过去还有过去，未来还有未来啊，从三世两重扩展为过去、过去、未来、未来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是一般的说法。那现在呢，护法系统就告诉你，十因二果。十因如果是过去，二果就是现在；十因如果是现在，二果就是未来。所以他并没有说十因一定是过去，你也可以把十因当成是现在。那未来就恶果这样子哦。而且呢很重要的就在这边啊，死生，身体的死生为死，约生死生为死啊。你看课本第三行哦，你看哦，萨婆多等恶因无果，恶因就过去的无明行，无果就是四明色六入畜兽，三因恶果，三因爱取有，二果就是生老死。所以这两个你看中间用顿号，定不同事，今此不中，前十之因与二之果定不同事。所以萨婆多的三世两重的定不同事，跟护法的瑜伽啊的定不同事，定义不一样哦。哦，但是呢都是呢总意熟因，非造之身即受果故，亦非现业马上就有果报，都一定要隔世啊，这十二支都要隔世。所以这种世是生的死生为世，十因二果决定不同，或者是萨婆多的二因无果跟三因二果都是不同事，但是呢是用事去做定义因跟果。若约十分，所以你把这个事跟十分圈起来不同，定事不同，定不同是用事去定， 用十分的话呢就 不一定。怎么说？后报业等过去造前妻，次后生未熟，今生不起爱娶，次生方起，后后生受果，岂非爱娶与生老死同在未来吗？所以约大十分，以说三世，意极不定。初初看你或许看不懂，最重要的是那一句话，死生约生的死生为事，所以呢，如果用十分的话，那就 不一定这样、他说后报业，你过去造前妻无名行到四名色六路处受，可是呢这样的种子，尤其是这个无果种，次后生未熟，也就是说第二生，第一生造前妻，第二生未熟，所以呢第二生的今生不娶爱娶，第三生才起，第四生才受果。所以这个时候爱娶跟生老死是在同在未来，不是像萨婆多的爱娶在今生，生老死在未来，没有，因为今生不娶爱娶，次生方娶，方起更后后生，第四生，刚刚 我们用第一生、第二生、第三生、第四生，这样的话就很清楚。第一生造前妻，第二生呢，没有起爱娶，第三生才起，第四生才受生老死的果报。所以对于第二生而言，第二生而言，爱娶跟生老死都在未来。所以他说，如果你用这种大的十分要去说三世，那就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今此所说曰生，生死以为是，前世后世。这时候因中前妻与爱娶有啊，你可以异世，可以是同世。如果是顺生受，这一生造业，来生就受。所以受出生时，其事必同。第二生已去，乃至后报业的事就不同。也就是说，今生造业到后后世，将受果时才取爱取。但是萨婆多就不是，萨婆多的爱取有跟前七个的种子中的初二不同，是跟后面的五个四名色六路处受的种子定得同是。因为你是在前世的生老死位中起或造业故。所以他用这样来证明说，萨婆多的那一种三世两重因果本身就有这样的缺陷。那如果只有一世的话，一世不，两世一重因果，不是一世，两世一重因果，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时间拉开。但是呢，即使是前世后世呢拉开，但是呢，这十二支彼此之间一定在一起的同事的，就是呢生跟老死在一起， 爱取有在一起，无名等七啊，一定同时。好，先到这里，然后再看书一眼他的补充说明啊。他说这个萨婆多斯到这里起或造业这边啊，倒数第四行到倒数第三行，今大圣十二支不同小圣，为什么？小圣力两重因果故，三世功力两重做法，过去生老死位起无名造福等三行，这样的业就遭现在的五支果，又有现在的三支因同有势力故，遭未来生等两支果啊。那问，如过去起或造业也有爱取有吗？有没有呢？啊，又如现在三支因感未来恶果时，亦有无名业否？若须有，那不就不可以说过去只有两支因，现在只有三支因，啊，以自由法故，若说无，那岂有过去业等招生不起爱等论呢？啊，现世三支因时没有业惑呢？啊，而无业等感也啊？答：一向言有，不得云无。就是有，也就是说你的爱取有里面就有无明行啊，他有这样的意思。那如果若言有，那无过去何啊？这句话就看不太懂。如果你一定要说有啊，现在的爱取有里面有那个无明行啊，那一定有，那无过去何？我在猜他的意思是说，那你怎么分过去呢？是不是这样？他说此亦不然啊，你不能这样说。小圣中寂解分位，也就是分位缘起，他用的就是分位缘起。过去的业造现世果实，虽有爱取有三，然爱取有可以放在无明里面，有知放在行知里面，所以只要说过去两知因，不说余者。那现在因的三知因中可以有业有无明，但是呢，无明就放在爱取之中，业呢放那个行业呢就放在有知啊，所以现在因但说三，不说余也。哦，可以这样解释啊。哦，因为我们用的是分位缘起啊，然后呢，过去的无明行跟现在的爱取有密切的关系呢，是有密切关系，但是看是你强调是在现在的因还是过去的因呢？啊，何必就要不能放在一起呢？这样子，哦，所以定个同事，这个是另外的。然后再来就是呢，这个由痴发业，最后一行痴就无明，业就是行。然后呢，由痴发业之后呢，熏发爆种必定同事故，这个爆种就是四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支的种。所以他说痴发业熏发爆种一定同事，所以这七个为什么同事？前七支不得别事啊。那如果起烦恼水润先六种转名为有啊，亦非一时，也不是另外的时间，非起能润格式意识方程所润，所以生跟老死同事可知。等于他现在要证明什么呢？爱取有这三个不可以不同事。你注意看哦，起烦恼水润先六种转名为有，所以爱取有这同事，等于这个是要另起一段，否则你会以为啊，跟前面七支啊也是同时吗 ？No， 他现在分开解释，前无名等前七同事的理由就是最后一行，到前七支不得别事。现在呢，最后一行最后两句话，起烦恼水润先六种转名为有，亦非一时，非 这个非起能论格式意识方程所论，所以才会说呢，这个爱取有一定同时。没有没有，对不起，亦非意识到这里，转名为有亦非意识到这里而已。这讲的是爱取有同时，然后呢，非起能论格式方程所论，所以生跟老死同事可知，就是讲生老死同事。哦，所以最后结语二三七各定同时，那个二就是生老死，那个三就是爱取有，那个七就是无名到受，定是定同是啊。再来，十知是因，两知是果，因在过去，果在现在或在未来。你注意看哦，它的果因在过去啊，这个果可以算现在，可以算未来。如果十知因在现在，果就一定在未来。一往而论，二是缘起就可以了。但是道理来说，这里面就含括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为什么这样说？你看书一眼就帮他解释，顺生报业，顺生报。这一生造，来生就受，顺生报。受生时即十因在过去，恶果在现在，啊，或十因现在，恶果在未来，都是顺生受业。那如果他另外一个情形，就是顺后报业，过去七之因，现世三之因，未来二之果，这是有所谓的顺后报业的讲法，哦。那么一往而论，二是缘起，就是过去十之因，现在两之果，现在十之因，未来两之果。所以过去七之，现在起爱取有三之，未来起生等两之。所以前七后三有别事，今十之即通因性，这十之都是算因，所以呢亦可十之因同事。这样叫做道理而言通三世，可是一往而论两世因果。我觉得他很这样解释很勉强耶，但是他们觉得这样才对呢。哦，十之因，哦，也就是说呢过去七之当因，那么现在呢爱取有三之也可以当因，所以这样的十之都通因性啊，对着未来生等果，因都是过去式，所以也叫做两世啊。道理而言，当然就是过去七支因，现世三支果，未来两支果，这样的话就有三世。硬讲你知吗？我的刚刚因护法去排哦，硬讲，嗯，我还是觉得三世两重因果比较合道理。抱歉。是啦，对啦，道理而言受不了。好了，他第五行就在解释这个了。你看他第五行，过去十因啦都算过去了，现在恶果啦，哦，那么未来恶果，现在十因啦，如果你要把恶果当成是未来，那现在都是十因啦，这就是两世十二缘起，亦可缘三世啊，一往二世不定，所以可以三世。怎么说？前七在过去，爱取有三在现在，生老死二在未来，那这个时候十二字通三世有，通三世有，哦，所以十二字呢或两世或三世啊，最重要就在这里，别生造业，别生润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看你是算在造业还是算在润业。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样，造业跟润业是不同身， 这样的话就可以是三师、哦、这样的讲法比较活。他的意思说这样的讲法比较活，不同小圣呢定死死的，二因一定是过去，五果一定是现在，三因一定是现在，二果一定是未来，因为它是十分缘起，决定如是，不可以变。不像我们这个呢，就是可以，你可以自己变通。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哦，他的意思是这样，是可以变的啊。那出处呢？啊，下面就他的出处喽，《十地论》第八卷，实际上是《十地经论》啊，十二缘生乃至今三世缘起，是同小圣者，此番异谬。金刊范本与余且等同，但言三纪，为从初纪、中纪缘起，从中纪、后纪缘起，是用的是初纪、中纪、后纪，没有讲三世。二在过去，五现在，三现在，二未来，彼今之事，四亲所造。四亲造的十二因缘论也讲三纪，如余且等，所以一定要用三世。翻译人的意思不是经文或者是范本，就本来这个本来范本是用初纪、中纪、后纪。哦，那他说《十地经论》你去看第八卷啊、哦，那我就真的好好查，查到《十地经论》第八卷，无明原型是见过去世事，四名色六路触受是见现在世事，爱取有生老死是见未来世事，于是见有三世转。然后下个加清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哦，所以你说叫我去看第八卷，哦，他说这个呢就是翻译人的意思，不是范本的意思。翻译成中文的人的意思啊啊，他严密呢就是说你看呢、啊、比论叠经云，就是实地经论啊，无明行是过去，然后呢现在是现在是，然后生老死未来，可见是见有三世转。讲曰：金观彼文三世之名，同于小圣中，未来五之于小圣别啊，就不管他了啊，这未来五之就是呢，四名色六路触受，这有什么不一样？我看不懂啊，不太看得懂。那翻译人的意思啊，苏衍呢，他说呢，实地论依四做法者，亦同于小圣说法啊，何与余且同名记？但是实地论范本是与余且同哦、啊，所以窥基大师才会说。都是翻译人造成的，才会跟小圣同。金刊范本跟余伽的范本是一样，都讲的是三纪。然后呢，他说世亲所造的十二因缘论也言三纪，我就好好去查，因为十二因缘论不长，规篇无初纪、中纪、后纪，无。我唔知窥基大师开始才敢讲，伊就是我拢无经论通去查。哦啊、但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用的说啊，一言三句，公黑哦，那哇塞，你是说范本是有？没有啊，范本他是说经呢、啊，对不对？他是说你看哦，彼经之是世经所造。世亲所造的十二因缘论也讲三纪，如同余且等。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十二因缘论的范本讲三纪，翻译的人就没有翻出来，所以我就把余且世纪论真的有讲三纪吗啊，去查啊，余且世纪论的第九卷云何缘起体，若略说由三种相建立缘起，从前纪、中纪生，从中纪、后纪生，中纪生矣，若去流转，若去清净就净，这是有前纪有中纪，没有后纪哦，起码没有后纪。余且论纪，这边余且论 啊，这是本文《瑜伽论》本文，《瑜伽论记》他说呢，初中后两事不同。他只有在解释这边的时候用到初中后记啊、哦。首先约三事变初中后，过去明初，未来明后，现在明中，初记中记后记也是讲三事啊。约能隐所隐，能生所生，以变初中后啊、哦。能隐所摄无明行，初记所隐四名色六处触受，还有能生爱取有中记，所生生老死为后记。瑜伽论记是这样解释啊，这样我们就同意说好了好了，中记生以若去有转，这个就是后记啊。这可能梵文有，我们没看过梵文，我们也不懂梵文啊，只好承认窥基大师很有学问啊。然后呢，聊一灯对这段的解释，准瑜伽第九分为三记。你说你查是不是瑜伽第九？是啊，第九啊。哦，我也没有违背聊一灯哦。哦，聊一灯说呢，哎，这个瑜伽第九分为三记，初中后待前期有爱取有，犹待此三有现生老死啊、哦，所以前期。然后呢，有中间的爱取有，然后呢，之后才会有现在的生老死，这是二事，具后报业造润得果三事识别，哦，造业润业得果三事识别分出中后，啊、哦，所以克时还是过去十之因有现在的两之果，两之果就是生老死，啊、哦，那已经生老。往后更起无明行，就叫做中记；以待生等起无明，所以就叫做后记。啊，即是两重，非同有部。它的两重是这个，跟有部的讲法不同，只是知道这样。哦、所以了义灯告诉我们说呢，你可以从呢造业、润业跟德果分出中后，那还是呢过去十之因，现在两之果。哦，如果要往后算啊，今生的老死生老往后更起无明行，那今现在的生老死就叫做中记啊，以待生等起无明等就叫后记，这又是另外一个解释了啊，昏倒了。哦，总之啊，的确瑜伽师地论有用到初记后记啊，是没有像有部的分成三四两重因果了，是这样没错啊，只有用初记、中记、后记这样子哈。两世一重因果，对啊，是更多了，更活了，哎啦，更活了，哎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有部的三世两重因果、哦、太死了啦，哎，两世一重因果的话比较活啦，这样子，哦，强调
他是讲三记，不讲三世，
哎，对，他如果看范本的话是讲三记啦，不像有部那么肯定的是三世啦。好，所以1702页就是在解释这个啊。我们把它广泛念一念，念一念，我们下礼拜就可以进入第四卯四了哈。你看，十因二果，但是一重因一果一，非如小圣两世的因，两世的果，两重因果啊。那问两小圣说，为什么一定要三世两重因果？小圣自己答说，有外道啊，波无过位，说法自然常我等身，有自然而有的无因生的啦，啊，还有可以常我的啦。所以于恶既故说有缘起，无前既故说诸法长，无后既故说诸法断。今说就小圣的回答哦，恶因在过去，有过去是因业而生，所以不是自然有的，也不是常住的，有我的起来，然后体会常住有因所生啊，然后呢有未来恶果破法断后就没有后面的断灭见啊。也不是马上得解脱，因为还是轮转体轮转故，所以现无果三因 非自然期，后有阴生，所以这个时候强调三四两重因果就能够破外道的啊的过去未来啊，然后没有过去未来，然后呢自然而有常啊有我啊，就可以破掉。就小善回答：今破之云，那如我十二只有一重因果，已经主显生死轮转，非我非自然等生，体质解脱也非自非体质解脱，也可以离断常，施设两重没有必要，是为无益啊。因为说十之因就已经破法常我或者是自然而有的自然生啊，因为有恶果故，那就不是呢当下就得解脱，因为过去为因法体非常，未来为果法体非断，现果有因起，现因必造报，主显轮转跟离断常，所以只要用一重因果即显三世具有，言因就破常见，说果就破断见，所以这样就好啦。设二重干什么呢？实为无用啊。如果你说的啊，对于前际有所余，所以说过去恶因啊，那更有余于前前际者，你的恶因太少了吧？啊，应该还有再往前的因吧？那有余未来说恶果者，那更有余后后际者，你恶果不够吧？应该后面还有果吧？啊，故论说言或因过迟啊，那你还可以还要继续一直加上去，不断的无穷加上去了。哦，若但破断常，说一重因果就已经破断常了，就显过去，然后前前也可以这样破啊，今显未来，后后也可以这样破啊，啊，何劳有二重说三世因果呢？啊，如果照你说的，若尔因更利啊，前还有前，后还有后，那便知无穷。那既尔过此更因利之有无穷时，所以说两重实为无用啊。公来公去拢引得到，啊，人个三世两重拢无用，是不是？好，把它讲完啊。那诸门解释呢？十七门那是另外一段了，下礼拜再继续了。好，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